好，我们今天要证道的题目叫做末世祷告的秘诀啊。讲到祷告，你们都知道这个是基督徒一生最重要的功课，对吗？我们要学习祷告，然后祷告可以改变我们的一生，同时我们的祷告也可以改变别人的一生，对不对？那么末世祷告的秘诀是什么呢？一讲到这个题目，就让我想到一个祷告伟人，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他的名字叫乔治穆勒啊。他是一个19世纪的一个英国宣教士，非常有名啊，因为他开了一个孤儿院，然后他在英国有一个地方叫布里斯托啊，非常美的一个海边城市，开了一个孤儿院，收留了大概有上万名的孤儿。那么这么大一个孤儿院，这么多的孩子怎么养活呢？啊，孤儿院的经费从哪里来呢？我告诉大家，这就是乔治穆勒出名的地方。乔治穆勒是不向外界募款的，他也没有透露过他的孤儿院平时这个财务的需求。他靠什么呢？他单单靠祷告就支撑了一个上万名儿童的孤儿院。那么他的祷告被人称为叫做常常祷告，或者说凡事祷告，一直祷告，直到祷告到这个事情成就啊。所以在教会历史当中，真的是看到只有乔治穆勒这样的一个人，这是他的祷告，这是闻名天下。我举个例子哈，有一次孤儿院里面这个孩子们的早餐这个吃完了，而且他们还没有钱去买早餐，也没有任何的食物剩下来，怎么办呢？这时候孤儿院里的同工们就开始有点惊慌，但是乔治穆勒一点都没有慌张哈，他就跟所有的人说，哎，我们跪下来祷告好吗？因为他相信神必赐给他，所以他就带着工作人员和孩子们就开始跪地祷告，祈求神能够赐那个早餐给他。哎，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没过多久祷告了一段时间以后，有一个面包师来敲门啊，这个面包师说，哎呀，那个乔治穆勒牧师啊，我昨天晚上啊，好像突然间有一个感动，那个感动很强烈啊，就觉得这个你们这个神学院好像需要一些面包，所以我就烤了一些面包给你们送过来了。所以这个面包师就烤了面包，一看他的面包真的是够大家吃的哈。好，接下来又过了没几分钟，又有人来敲门，一个送牛奶的。然后这个送牛奶的人来了，告诉乔治牧师说，哎，牧师不好意思，哎，我的那个送牛奶的车抛锚在路上了，没法动了，我就没有办法再去把这个牛奶送给所有的用户，怎么办呢？我想你们这个孤儿院反正就在隔壁，所以我要把整车的牛奶捐献给孤儿院好吗？好，牛奶面包全部搞定，所以那一天早晨的早饭非常的丰盛。那么怎么来的呢？祷告来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借着祷告，一个生活难题被完全的轻而易举的解决了，对不对？不过也许你会好奇哈，你说乔治穆勒是怎么做到常常祷告、凡事祷告、一直祷告，直到祷告到这个事情成就呢？诶，为什么我不能够像他那样常常祷告呢？我有的时候我也会祷告，但是祷告了以后没多久，甚至我会跪地祷告，可是我的膝盖太细嫩了，跪了不多久以后我跪不下去了，我去上厕所去了我去分心去了，对吧？有没有这样现象啊？有这样现象哈。为什么我就不能像乔治穆勒一样常常祷告出神迹呢？好，感谢主。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篇经文的内容了哈。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听完这篇讲章以后，真的能够明白末世祷告的秘诀。为什么是末世？因为我们今天活在末世，对不对？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怎样才能做到常常祷告，是怎么做到的，它的秘诀到底在哪里，可以吗？好，那首先我给大家读一下这段经文好吗？好，请大家翻开圣经，好，翻到路加福音第18章1到8节啊，路加福音第18章1到8节，我也给大家读一下这段经文啊。路加福音18章1到8节，耶稣设了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灰心，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一个富人，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富人烦扰我， 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主说，你们听这个不义之官的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欲得见世上有信德的吗？好，这个经文不是很长啊。我们先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祈求你的圣灵来传讲这篇话语，这个耶稣的比喻，以至于我们能够明白这个比喻后面的经义，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常常祷告的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们知道这段经文其实是耶稣的主耶稣讲的一个比喻，对吗？这个比喻呢，我跟大家说哈，我在预备讲章的时候也看了很多的释经书，就是这个比喻有一个特征，就是它听起来非常的简单，我相信每个字大家都能看明白，而且是个很简单的故事，是吧？但是我告诉大家，其实很不容易理解的，圣经学者也是这样说的。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这里面有几个问题哈，比如说这个比喻当中的不义的官指谁呀？你说是指神吗？那神好，神难道是不义的吗？那这是个问题哈。还有快快伸冤是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快快伸冤啊？神真的给我快快伸冤吗？这好像跟我们的经历又不太一样，对吧？又是个问题。好，既然神为子民快快伸冤，为什么这里说他忍耐多时呢？对吧？第几节？第七节说忍耐多时哈，这是为什么？所以这是一个仔细想不太容易理解的比喻啊。所以很多人读了以后其实不太明白这个其中的意思。我相信你读了这个比喻以后，你会觉得说我大概明白，但是过一段时间又忘记了。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其实都是读错了哈。所以今天我们仔仔细细来分析一下这个比喻当中到底什么是这个比喻的真正的中心思想。那么我在这边也稍微提醒一下，大家可以看这个 PPT 哈，因为我们一般就会把这个这段经文和这个讲章的中心思想和大纲给到大家。那我今天给了大家这个中心思想啊，常常祷告的秘诀是在十字架道路上信靠那位为我们伸冤的神啊。你可以先记一下，然后我们接下来进入这个经文，具体来讲一讲这个祷告的秘诀为什么是这句话。好，首先因为这个比喻不太容易理解，所以你可以发现路加福音的作者就是这个路加医生，他一上来先直截了当的把这个比喻的主题就告诉我们了，对吧？哎，路加经常这样干的。你去看后面那个财主跟拉撒路的比喻也是一样，他一下子就给到主耶稣的比喻的这个主题哈。那么这个比喻到底讲什么呢？这个比喻的主题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八章一节啊，耶稣设了一个比喻，是要人干嘛？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哦，很清楚。所以这个比喻的主题你不用去猜，其实就是在讲人要干嘛，要常常祷告啊。那么什么叫做常常祷告呢？我们经常会听到教会的牧师告诉我们说，哎，弟兄姐妹，我们早晨要祷告，早晨起床以后要祷告，那叫灵修，对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也要祷告，也叫灵修，对不对？早祷晚祷，那个司布真早写了一个早晨的灵修，一个晚上的灵修。那么早晨一次晚上一次是不是就是常常祷告呢？如果我今天做了每天都做一个早晨的祷告晚上祷告，是不是常常祷告呢？那么我告诉大家，这个还远远不是常常祷告啊。这节经文当中的常常啊，我查了一下原文啊，其实是总是的意思，英文是 always， 总是，就是说常常祷告就是总是在祷告，总是祷告。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总是也不是说7天24小时每分每秒每句话都在那里祷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要生活啊。所以这个总是祷告其实指的是凡事都会去祷告，而且凡事都祷告很多次，以至于这个祷告的事项最后成就了。至于成就成什么样子是神决定的，对不对？但是我们会一直祷告到他的成就啊。常常祷告的意思就是主耶稣要我们做一个凡事祷告多多祷告的人，因为总是祷告成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就成了一个凡事祷告多多祷告的人，就像刚才说的那个乔治穆勒牧师一样，大家明白吗？啊，好， 那么讲到这里，我必须补充一下哈，祷告这个话题其实对我们并不陌生，因为圣经里面多次提到祷告，对不对？我们以前曾经上过一个祷告的课，这个祷告课里面呢，我给大家罗列了一下有不同种的祷告，我现在给大家复习一下哈。比如说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七节提到的不住祷告，对吗？五章十八节提到凡事祷告，罗马书十二章十二节提到恒切祷告，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提到随时祷告，提摩太前书二章八节提到随处祷告，哥罗西书四章十二节提到竭力祷告，哥林多前书七章五节提到专心祷告，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提到倾心祷告，然后哥罗西书一章三节和这段经文提到常常祷告，你不要记啊，你记下来你来不及记了，你如果感兴趣可以去看一下那个这个祷告的这个课程哈，里面都有提到。好，那么有个问题来了，就是既然这个祷告其实是一个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导，那么为什么主耶稣在这里特意要用一个比喻来解释这个常常祷告呢？就是主耶稣为什么他在这个地方要去强调这个常常祷告呢？那我们在刚才读的那节经文八章一十八章一节里面，其实就可以看到最后有四个字，就是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目的哈。主耶稣说，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叫人常常祷告，后面有四个字，看哪四个字？不可灰心。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会灰心啊，所以主耶稣设了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你们要常常祷告，这个你们都知道，但是我今天要讲的一个比喻告诉你，就是怎么样可以做到常常祷告却不灰心。那这个就是主耶稣要讲这个比喻的目的哈。我想凡是经历过苦难的弟兄姐妹一定会同意，祷告的时候是不是很容易灰心啊，对不对？尤其是我们常常祷告，尤其是在你经历苦难的时候，对不对？你说为什么？其实很好理解，世界上有谁喜欢苦难啊？没有人喜欢苦难。当苦难来临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起神，于是我们就向神祷告，对吗？而且我们祈求他快快把这个苦难拿走，所以当苦难来临我们就祷告，苦难来临就祷告，我们自然就成了一个常常祷告的人。可是问题是在于我们祷告啊祷告啊，但是我们会发现神好像没有行动，哎，苦难为什么一直在我身上不走啊？于是我们就开始怀疑神是不是听我的祷告了，还是我祷告错了，于是这个怀疑就让我怎么样，就让我们灰心了嘛，对不对啊？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其实他的讲的比喻的这个目的是让我们不要灰心。你看上文哈，你就知道主耶稣在这里为什么要讲不要灰心，因为你翻到前面你发现路加福音第十七章里面其实在讲到苦难，十七章二十节是法利赛人来问耶稣，法利赛人问主耶稣说神的国几时来临啊，然后耶稣回答他们说什么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往前翻一翻哈。主耶稣回答他们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然后接下来他就开始介绍末后的日子是怎样的，对不对？虽然这段经文没有讲到苦难，但是我们知道从其他的经文可以看到，当讲到末后的日子的时候，这个末后的日子啊会有大灾难，会有苦难的，会有大大的苦难，圣徒会受苦的。所以我相信当主耶稣讲到末后的日子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就想到了门徒们在末后的日子会受苦，那么受苦的时候他们祷告，他们祷告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有可能会常常灰心啊。所以从上下文来看其实很讲得通，就是主耶稣是希望门徒们在常常祷告的时候不要灰心啊。好，那么主耶稣到底是怎么讲这个比喻的呢？这个末世祷告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呢？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主耶稣的这个比喻来看主耶稣是怎么讲的啊。请大家留意这个比喻有两，比喻当中有两个人物，看到吗？一个人物是什么？叫做不义的官啊，还有一个呢，一个寡妇，对吧？一个求官老爷伸冤的寡妇 对不对？首先我们来看这个不义的官哈，首先是这个不义的官出场，我们来看十八章的二节哈，第二节，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嗯，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啊，我问大家，这个官是怎样的官？我得出一个结论哈，我发现这个官一定是个不公义的官。为什么？因为这里提到他不惧怕神，就是不敬畏神，对吧？啊，那我们知道神设立地上的权柄都是神设立的，神设立一个权柄，地上的这个政府、地上的官员是为什么的？行公义，对不对？秉公断案，对不对？可是这个人不敬畏神，哎，所以他会秉公断案吗？不会，他是一个不公义的官啊，这是第一个看到的。嗯，其次也看到这个人呢，不光是不公义，也没有怜悯心，因为这里又提到一句话，他说这个人也不尊重人，对不对？那我们知道来求官的啊，一般来找这个官的，就是寻求这个官能够给他公义，伸张公义，对不对？没有公义的人会怎么样？挺可怜的。这个寡妇可怜吗？啊，我们知道寡妇在当时的社会无依无靠，是一个很可怜的人呐。可是这个官啊，他不尊重人，他无论你可不可怜，他都不尊重你，他也不听你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官是没有怜悯心的人，同意吗？好，这个官啊，既不公义又不怜悯，那么请问他是不是神的反面形象？我们知道神是既公义又怜悯的，对吗？这个官是既不公义又不怜悯，他是不是神的反面形象？这个很重要哈，因为等会儿要把这个官跟神做类比。所以请大家记得哈，十八章二节说这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人，其实在表达的就是这个官其实是上帝的一个反面形象，可以理解吧？ OK， 好好，讲完这个官以后呢，接下来轮到这个寡妇出场了哈。我们来看第十八章的三节，那城里有一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啊。”有一个常字哈，这个常就是常常祷告的常，同一个字啊，所以你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了哈。好，这个常常祷告的常，这个寡妇常常到他那里去求告，对不对？哦，有点像祷告，求告。嗯，只不过他祷告的对象不是神，是那个官，对吧？好，那么这个官是怎么回应这个常常向他求告的寡妇呢？我们来看十八章四节，他多日不准啊，为什么多日不准？他既不行公义，又不好怜悯，请问他会在乎这个寡妇吗？根本不在乎，对吧？他也不在乎神，所以，但是最终哈，在这个寡妇的不断的求告下面，他还是改变了态度。我们来看第十八章的四到五节哈，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人，只因这个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免得他常常缠磨我。”这个不义的官后来为什么又愿意给寡妇伸冤了？为什么？是因为他行公义好怜悯？不是啊，他自己都知道，对吧？是因为他被这个寡妇烦死了，对吧？那我们看到这个最后，免得他常来缠磨我。这个缠磨啊，这个原文我也查了一下，原文叫做折磨。这个寡妇每次来唠叨来说替我伸冤，替我伸冤，替我伸冤啊！早晨吃早饭的时候也来，中午饭的时候也来，晚上吃晚饭的时候也来啊！我相信在教会里面做长老的人可能有这样感觉啊，有些时候有一些弟兄姐妹。就是那个一顶大点大的事儿啊，然后呢找你找个不完，然后要跟你诉苦啊，哎呀，一诉苦以后你中午饭也没吃好，然后呢晚饭可能也没吃好，中午是 A 弟兄，晚上是 B 弟兄啊，我不太好意思讲姐妹，总而言之就是这个寡妇来不断的折磨你呀，哎呀，折磨这个官，那么最后这个官怎么样？这个官是不好意思了。啊，这个算我给你伸冤吧，对不对？所以这个不义的官他不是因为行公义好怜悯，他是因为烦死了，让我过个清净日子吧啊，然后替这个寡妇伸冤。好，那么这个比喻到底告诉我们什么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比喻告诉我们要像这个寡妇一样坚持不懈的向神祷告， 直到祷告的事成就了，是不是啊？哎，你仔细看，这个好像就是这个道理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比喻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不是吗？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好好想一想哈，常常祷告有效吗？有效啊！你看这里这个不义的官，因为这个寡妇太烦，他就替他伸冤，常常祷告是很有效的。所以耶稣这个比喻是要我们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啊。不过讲到这里，我想请大家反思一下，你是一个平时常常祷告的人吗？前面讲过的，常常祷告不是早晨一次晚上一次，而是凡事祷告，对吧？持续祷告，一直祷告到事情成就，对不对？你是这样的人吗？神要我们做一个常常祷告的人，你做到了吗？那我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好好回家去反思啊，或者大家等会儿可以在小组讨论的时候也可以来讨论一下。但是我跟大家说，常常祷告是末世圣徒的、末世基督徒的生活方式，非常的重要。主耶稣教导我们要常常祷告啊，他不只讲了这个比喻啊，如果你对圣经比较熟的话，你会发现他还讲了另外一个比喻，叫做半夜借饼，记得吗？啊，我们在这里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讲这个比喻了哈，也大同小异，也是在讲祷告是要坚持持续的常常祷告啊。而且主不光教导我们要常常祷告，他还教导我们如何祷告。我在讲什么？主祷文呢，对不对？而且他不仅教导我们如何祷告，而且提醒我们要常常祷告，因为在这末世危险的末世要警醒祷告马太福音26章41节，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如果我们不常常祷告啊，我们很容易入的迷惑的。现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迷惑我们的东西，比如说股票市场就很迷惑人，对不对？大家同意吗？好，不光是这样，主耶稣在复活升天以后，初代教会就见证了祷告的重要性啊。我给大家罗列出来，在使徒行传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祷告极其重要。在祷告声中，圣灵降临，建立了新约教会，使徒行传2章，对吗？在圣徒祷告以后，就被圣灵充满，对吗？使徒们借着祷告见证神的大能，对不对？然后又在祷告中领受这个异象啊。你记得那个彼得啊，在祷告中领受了这个外邦人的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异象啊。而且你往后看，使徒行传是这样说，往后看你会发现使徒的书信大部分都有祷告，都提到祷告。保罗的书信更是祷告，就好像他不可或缺的一环，书信当中的一环啊。所以祷告是末世圣徒的生活方式，而且更重要的是，主耶稣基督亲自为我们做了常常祷告的榜样啊。主耶稣在事工开头的时候，他在旷野里面祷告多长时间啊？还是禁食祷告多长时间？40昼夜。然后他有能力去打败魔鬼撒旦的试探，对吗？他传道一天以后，你会发现主耶稣有一个特征，他不是去睡觉，虽然很累了啊，身体很累，他不是去睡觉，他是去祷告的。他一个人，往往是一个人退到山上独自的祷告，而且他在山上祷告以后，就确定了12使徒，对吗？喜乐的时候，主耶稣是祷告的，他说：“父啊，天地的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像。”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藏起来，向婴儿显出来。他看到神的智慧啊，是何等的奇妙，所以他就喜乐。喜乐的时候他就祷告，忧愁的时候他也祷告，他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我们都知道这是克西马尼园里的祷告，他忧愁伤心，因为他要面对十字架的痛苦。好，即使在十字架的巨大的痛苦中，他也没有忘记祷告。在十字架上的第一句话，十架七言第一句话就是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你们可以想象吗？当一个人非常痛苦的时候，他居然第一句出来的是祷告词啊。然后当他死之前的最后一句话也是个祷告： 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真的是，真不愧是一个常常祷告的人，是不是值得我们效法？为什么他要这样彰显他的生命？因为他告诉我们，末世圣徒的生活方式是一个常常祷告的生活方式。我们要成为，我们不光要成为一个学习圣经的人，不光要成为一个有爱心的人，我们要成为一个常常祷告的人，对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要我们成为常常祷告人，你做到了吗？然后又把这个问题要告给到你，你回去好好想一想哈。好，那么讲到这里啊，我相信大家对神对我们的要求已经很清楚了。神要我们干嘛？常常祷告，就像这个寡妇不断的去寻求告那个不义的官，对吧？不过讲到这儿有个问题哈，你们看那个我刚才一开始的时候给到大家的是这个这篇讲到的题目叫什么？叫做末世祷告的秘诀，对不对？那么我们刚才讲了末世祷告的要求，神对我们的要求，可是秘诀是什么呢？那我们其实知道要常常祷告，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做不到啊！啊，我们知道要效法耶稣基督，可是我们做不到啊！我们不是不知道，而是做不到，这才是我们真正的问题，对不对？你同意吗？所以你今天可能不是带着一个想要知道上帝要不要我常常祷告的心来听这个讲道，你是想带着一个目的是说，我知道要常常祷告，可是我做不到，我应该怎么做才能够真的能够常常祷告呢？啊，常常祷告的秘诀到底在哪里呢？那么我告诉大家，你不要急，因为这段经文其实不仅主耶稣告诉我们要常常祷告，这个还不是他最重要的目的，他要告诉我们这个末世常常祷告的秘诀到底是什么。那么秘诀，这个秘诀其实就显明在接下来主耶稣对这个比喻的评论当中了，就是第十八章的六到十八节啊。好，我首先给大家再读一下十八章六到十八节，六到八节。好，主说，你们听这个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求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给他们伸冤。然而人子来的时候啊，遇得见这个世上有信德的吗？好，这短短三句话向我们显明了祷告的秘诀啊。我们来分析一下哈，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比喻当中有两个人物，对吧？哪两个人物？不义的官，还有呢，还有那个寡妇，对不对啊？而且我们一讲到常常祷告，我们会把注意力放在那个寡妇身上啊。但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觉得这个比喻当中谁是主角？是不义的官是主角呢，还是那个寡妇是主角？那我告诉大家，正确答案其实是那个不义的官。为什么？因为你们看第六节，主耶稣要我们留意什么呀？主耶稣要我们留意的不是寡妇在求告什么，或者他的态度不是在这个寡妇身上啊，主耶稣要我们留意的是在那个不义的官身上，他在说什么，对不对？你看主耶稣说，你们听这个不义之官的话。读这个比喻往往读错，没读明白，是因为我们把眼目放到寡妇身上。但是主耶稣说不是，这个比喻主要的是要看看那个官呐，我们祷告的秘诀其实是在那个官所说的话上面。那这个官到底说了什么呀？等一下，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不义的官，好像是在我们知道，这个整个的比喻哈，主耶稣讲比喻。比喻是拿来类比的，对不对？不义的官好像是要类比神，可是神又不是不义的，对不对？那这里我稍微补充一下，可以这样类比的，但是这个是一个反衬。不义的官是既不公义又不怜悯的人，神是既公义又好怜悯的人啊，怜悯的神，对不对？虽然这两者是一个相反的对照，但仍然可以类比。以至于这个不义的官是反衬出这个神啊，明白吗？啊，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比喻的真实的含义是，如果说不公义不怜悯人的这个官不得不为这个寡妇伸冤的话，那么我们这位既公义又大有怜悯的神 岂不更为我们伸冤了吗？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吧？啊，所以为此我们祷告，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可以常常祷告了，因为我们有这样一位远超越这个不义的官的神。那么既然这个不义的官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后来也是听了这个寡妇的这个祈求，那么我们这位既公义又怜悯的神难道不更听我们的祷告，要成就我们的祷告吗？那这个就是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这个含义。好，所以讲回来，这个常常祷告的秘诀不在寡妇身上，在这个谁啊？你可以说在这个不义的官，但是这个不义的官是预表谁？预表神。所以常常祷告的秘诀不在我们身上，而在这位又公义又怜悯的神身上。我们的这个祷告的秘诀，我们怎么样才能做到常常祷告？其实这个秘诀是在哪里？在神身上。请大家注意这句话哈，或者讲得更仔细一点，是祷告的秘诀，常常祷告的秘诀是认识这位既公义又怜悯的神啊，这才是祷告的秘诀。那么这个既公义又怜悯的神在祷告这件事上有什么特征呢？这就是这一段经文主耶稣要告诉我们的特点。当我们明白这几个特征以后，我们才明白为什么要可以做到常常祷告。好，那么这段经文里面一共提了神的四个特征，接下来我们就一点点来讲，讲完以后相信你会豁然开朗。好，好，这段经文里面，也就是主耶稣对这个比喻的评价当中，一共讲了这个神的四个与常常祷告有关的特征。第一个特征，这位神是为他子民快快伸冤的神。你们看18章的8节，主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不是慢慢的，快快的，是不是这样？神是不是伸冤的神？很多经文都在讲，我举个例子哈，比如说诗篇103篇的第6节，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我们的神是伸冤的神，因为他是公义的神啊。神为百姓伸冤，而且快快的伸冤，是一件确定的事，因为这是属乎他的本性的。我再给大家读一节经文，诗篇37篇28节，因为耶和华喜爱公平，不撇弃他的圣名，他们永蒙保守，但恶人的后裔必被剪除。上帝是一个既公义又怜悯的神，所以他一定会为他的百姓快快伸冤，板上钉钉啊。不过有一个问题，既然神是快快伸冤的神，如果我们也相信这一点的话，那么为什么我们仍然会在祷告当中灰心呢？比如说我知道他一定会答应我，会快快给我伸冤，为什么还会灰心呢？因为还有第二个特征。所以我们讲，第一个，神是为他的子民快快伸冤的神，这是我们祷告的基础，如果他不伸冤我们祷告啥，对不对？但是为什么会灰心呢？那第二个特征来了啊！第二个特征，这位神也是为他的子民忍耐多时的神。我们来看第18章的7节，中间有一句话啊，我们会惊讶的发现，主耶稣说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这句话对吧？诶，这句话乍听起来有点矛盾的，不是吗？那么你看，神既然是快快伸冤的神，那他为什么又忍耐多时？他在忍什么？他不是大能的全能的主吗？他想给我们快快伸冤，为什么还在忍呢？那如果你不了解这个，我估计你就祷告时候会经常灰心。好，我们也在圣经里面找答案，神在忍什么？ OK， 我给大家读彼得后书3章9节啊，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单言，其实不是单言，单言就是延迟的意思，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神要给他的子民快快伸冤，却一直在忍着，他在忍什么呢？彼得后书3章9节告诉我们，他在忍耐那些罪人，等候他们悔改，因为他的心意是让人人都悔改，不愿一人沉沦，对吧？神在忍耐等候罪人悔改，因为他不希望他们下地狱，对不对？ 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不马上给他的子民伸冤的原因，对不对？那也许你会说，那神，你要等到什么时候再给我伸冤啊？哦，我有指望吗？啊，没有指望我就不祷告了。启示录第六章九到十一节啊，我给大家读这段经文。启示录六章九到十一节，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下面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刻，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很有意思哈，就是历史上已故的圣徒啊，他们在祭坛下面在干嘛？在大声的呼求，就像那个寡妇这个对这个不义的官求伸冤，对不对？主啊，替我伸冤啊，要等到几时啊？快快替我伸冤吧，你不是快快伸冤的神吗？结果天使告诉他们，你们还要再等一会儿啊！神忍耐多时，等到什么时候啊？等到这个预定的数目，什么数目啊？被杀的数目。什么叫被杀的数目？殉道的数目。殉道的数目满足了以后，我们就马上替你们伸冤，是不是这样？哦，我们可以从这里可以看到，原来神有一个整全的救赎计划。这个救赎计划当中不只是有你这个人呢，也不只有我这个人，那是有所有他所爱的子民都在里面，对不对？所以他这个救赎计划是比较复杂，但是是充满智慧的。所以我神没有直接马上成就我的祷告，是因为他充满着智慧在成就一个更伟大的救赎计划当中。那我们就终于明白我们为什么会灰心，因为我们凭着我们的想法去求神，我们也觉得我们所求的是正常的，是合神心意的，但是神为什么没有给我们伸冤？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也没有想到别人，我们没有把自己放在他那个宏大的救赎计划当中去思考，明白吗？我想有一天，如果你是一个非常希望神成就你这个祷告的人，你说神啊，你真的要为我成就祷告，我觉得神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你看到他的整全的救赎计划，我们把它称之为圣经神学，看到他的国度的彰显，圣约的关系对进展，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时候当你看到这个宏伟的计划的时候，你就不会再灰心了。你说哇，原来我知道了，神有他的奇妙的旨意，我还是要忍耐片刻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灰心是因为我们真的对神不了解，我们对真的对神的救赎计划不了解，我们真的比较自我中心，只看到自己的想法，却没有看到上帝的心意，不是吗？所以认识那位忍耐多时，或者说为子民忍耐多时的神，就可以除掉我们的灰心，激励我们持续不断的祷告，而且是长长的祷告。好，这是第二点。好，第三点，长长祷告的秘诀在于我们愿意去信靠这位值得我们信靠的神。单单认识神会快快伸冤，并且认识神是忍耐等候的神，我觉得还不够。因为如果你不是一个愿意信靠神的人，你也不会去祷告啊，对不对？请留意十八章八节最后半句话，主耶稣说什么？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吗？什么叫信德啊？信德原文其实就是信心啊，这翻译的问题，有信心的人吗？这句话什么意思啊？这句话的意思是，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在神即将审判全地为子民伸冤的那一天，伸冤了，很快伸冤了，他说好，我来伸冤。然后呢，他说我没有发现地上有信心的人，没见几个有信心的人。那么这个就让我们觉得很奇怪，我们不是在讲伸冤嘛，我们在讲祷告，对吧？但是为什么主在这里讲到信心呢？信心跟祷告一定有一个非常大的关系， 否则也不会放在这个上下文里面，对不对？那么信心跟祷告到底是什么关系啊？哎，你查查经文你就知道，信心跟祷告大有关系。我们常常祷告是因为我们有信心啊，没有信心的人是不会常常祷告的，明白吗？我给讲大家讲一个圣经当中的一个故事你就明白了哈。信心是常常祷告的基础。马太福音21章18到22节。这个故事是发生在主耶稣跟门徒最后一次在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啊，主耶稣咒诅那个无花果树。啊，我给大家读一下哈。早晨回城的时候，他就是主耶稣饿了，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就走到跟前，在树上找不到什么。不过有叶子，就对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那棵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神迹。门徒看见了便稀奇说，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请留意下面的话，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入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成就。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教导门徒是什么？祷告想要成就，就要有信心，信心是常常祷告的基础，对吗？是不是啊？啊，不过我在这里稍微要提醒一下啊，信心也有真假，对吧？因为我们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主要讨论的，我提一下，真正的信心是信靠神，不只是在头脑当中相信一个事实，不只是在情感当中接受一个事实，真正的信心是在全人去信靠那位神，无论在怎样的环境当中，我们就信靠依靠这位神啊。所以主耶稣说，当神来为他的子民伸冤的时候，却没有看到有几个凭信心常常祷告的人，就是18章的八节的下半句，对不对？那么反过来你就明白了，常常祷告的秘诀不仅是认识神是一位快快伸冤的神，不仅是认识神是一位为我们忍耐多时的神，也是值得我们信靠的神，而且你要去信靠他，你才会常常祷告。一个不信靠神的人，你仔细想想，他怎么会开口向神祷告呢？啊，我都不用靠神，我靠我自己，对不对？我知道神是快快伸冤的，我相信，我知道神是忍耐很久的，我也相信，但是我知道神不会马上成就我的这个祷告的，所以他就不会祷告。唯有一个愿意信靠神的人，主啊，我把我的主权交给你，你来成就，我相信你快快为我成就，我也知道你忍耐多时，我把这个主权交在你手里面，我信靠你，这样的人才会来到上帝面前祷告。这是第三点哈。好，最后我们讲第四点，常常祷告的秘诀是认识到神是与我们在十字架的道路上相遇的神，这点特别重要。你说从哪里可以看出来？主耶稣讲的这个比喻有一个整体的场景，看到没有？什么场景啊？我告诉大家，这个场景不能被忽略掉。这个寡妇在干嘛？这个寡妇在寻求不义的官给他伸冤，对不对？ OK， 好，主耶稣在解释这个比喻的时候，他有没有离开这个伸冤的这个场景啊？没有，对不对？他仍然在讲神的子民在伸冤，然后神会快快的为他们伸冤，明白吗？这个整体的场景不能丢掉。当我们去理解为什么要常常祷告的时候，跟伸冤很有关系，是必然的联系啊。那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让神给我们伸冤啊？啊，我问大家哈，如果我们今天在今生衣食无忧，生活的好好的，住在一线城市，有车有房，有吃有住，闲来还可以出去旅游，下午可以喝下午茶，对不对？茶经是我们下午茶啊。人际关系也很和睦，这个银行里面也有储蓄，对不对 啊，舒服安逸的过着日子，衣食无忧。请问这样一辈子过日子的人，你需要向让神给你伸冤吗？你要吗？我觉得肯定不需要。如果我过这样的日子，我是绝对不会告诉神，主啊，给我伸冤啊。神说你伸什么冤，你过得好好的，对吧？那么什么样的人会求主给他伸冤呢？一定是经历了许多的苦难，而且这个苦难啊是个冤情啊。为什么这个苦难是冤情？因为他不是为自己的罪受苦，乃是为主受苦的人才会告诉让主给他伸冤啊，不是吗？所以伸冤一定是这个人遭遇了极大的逼迫，极大的不公平的待遇，极大的苦难，而且不是为自己的罪受的，是为主受的，才会让主给他伸冤啊。所以这里到底在讲什么？我告诉大家，主耶稣在教导我们常常祷告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是已经走上十字架道路为主舍己的人，在这条道路上面我们为主受苦受逼迫，遇遭遇不公平的待遇，这导致我们常常祷告，这导致我们常常祷告，然后这主答应我们，他必快快给我们伸冤。不过我们要警醒，要安息片刻，因为他是忍耐多时的神。亲爱的弟兄姐妹，通过这个比喻，我相信一点，也许这句话会刺痛你哈。如果你不是走十字架道路的人，那么这个比喻与你无关，你同意吗？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给我们的应许是建立在我们有没有走十字架道路的基础上。神今天为什么答应我们的常常祷告，应许了要快快为我们伸冤，是因为我们走上了十字架道路去跟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的人，如果我们不需要，那我们就不需要为让主为我们伸冤。如果我们的祷告是别的，不是与主为我们伸冤有关的内容，我求财，我求福，我求一切好处，神就没有应许过一定为我们实现。那既然这样，你的祷告，你常常祷告的底气在哪里？他都不会实现的东西，你就祷告他干嘛？你就不会常常祷告，你就祷告，常常祷告就一定会灰心的，对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不在祷告当中灰心，你要蒙召走上一条十字架的道路，这条道路是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亲自走过，亲自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受苦难，所以神就将他升高成为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对不对？他的应许得到了应验，今天也是一样，主呼召我们奔走十字架的道路，以至于我们得着常常祷告的秘诀。好，所以综上所述，我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常常祷告的秘诀是什么？是认识神是为我们快快伸冤的神，也是认识他是为我们忍耐多时的神，更是认识他是我们值得信靠的神，并且信靠他。但更重要的是，不可或缺的是，要走上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与他相遇。他呼召我们背起十字架跟从基督，为主受苦，为主蒙冤，但他答应他必快快的时候到的时候就给我们伸冤。所以每当我们受到苦的时候，我们要来到他的面前，不要灰心，要常常祷告。他虽然忍耐着实行着这个救赎计划，但他必终将为我们伸冤。他说主必快来，我快来了，启示录的这个最后一章的话，对吗？他期望我们踏上十字架道路，在十字架道路上有一颗信靠他的心，并且持守这条道路和这样的信心，直到他再来的那一天。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要我们做一个常常祷告的人，你做到了吗？我们做个祷告结束。阿爸父啊，打开圣经的话语才让我明白，其实我们很无知，我们总以为我们的祷告会蒙垂听，却不知我们甚至都没有走上蒙你悦纳的道路。一切的恩典都在十字架的苦路上彰显出来，一切的荣耀都是因为我们为主受苦而得着，可是我们却贪恋这个世界，还想借着常常祷告让主来成就我们的私欲。主啊，赦免我们，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定睛在主耶稣的十字架的道路上不偏移，一生跟从他，效法他，也效法他的常常祷告。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